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。这就是旅行，果汁 FM， 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，让我们带着你去寻找下一站旅行的方向。旅行不是说走就走的任性，每日的忙碌使你无法去思考你的旅行目的地，那么就跟着果汁走，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个城市。一直觉得人们应该去旅行，在年轻的时候离开睁眼一眼看见的城市，逃离身边的纷纷扰扰，找一个让心里安静和干净的地方，让自己变得跟水晶一般透明，然后拍一些美的想哭的照片留给老年的自己。
穿一身明媚的衣裙，在早春的阳光中剥一盘巴西松子，他说要请我喝一杯马加拉，我笑眼如花，请给我一只捷克雕花玻璃杯，他嘴角轻扬，目光写满迷恋，对，就是要迷你。全新宝马 MINI 迷住你，拥有你，宝马 MINI 以爱的名义上路。
Thank you.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带领大家去欣赏一下，去感受一下西藏到底有哪些特别特别好吃的美食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好。
大家好，我是主播 Nico。 那中国有句俗话说哈，十里不同天，百里不同音，说的是呢，气候变化可能在很小范围内就有明显的区别，生活在百里之外的人呢，说话的语调和声音就会有所不同。中国地大物博，不仅形成了丰富的地域文化，连就是人们的饮食习惯也有很大的差异哈。那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高山上的民族，藏民族有自己独特的食品结构和饮食习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藏族人民他们都喜欢吃哪些呢？西藏地区呢，传统的饮食为藏餐。藏餐的主要原料有酥油茶、牛羊肉、青稞酒和茶叶等不同的奶制品。这些年随着西藏经济的旅游和发展，东北菜、粤菜等外地菜馆也都进入藏区。西藏的传统饮食是藏餐，那旅游者到西藏呢，自然要领略品尝一番了。藏餐中呢，代表性的是烧羊、牛肉、酥油茶和青稞酒。藏餐的口味呢，比较清淡平和，很多菜呢，除了盐巴和葱蒜之外，不放任何辛辣的调料，从而呢，体现了饮食文化返璞归真的时代潮流。小好，你就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西藏有哪些好吃的吧。
那么西藏的拉萨呢，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美食哈。在那东方高高的山间，每当升起那明月皎颜，玛吉阿米醉人的笑脸会冉冉浮现在我的心田。关于这首诗呢，大家会想说，好吃的吗？和这首诗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么接下来呢，大家将会了解到，大约在几百年前呢，某个新月之下，坐落在古城拉萨八廓街东南角的一栋藏式酒馆里呢，来了一位神秘人。他看似普通，却是一个不寻常的人。恰巧这是一位月亮般纯美的少女也不期而至，她那美丽的容颜和深情深深地印在了这位神秘人的心里和梦里。从此呢，这位神秘人他就常常地光顾这家酒馆，期待着与这位月亮姑娘的重逢。遗憾的是呀，这位月亮少女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那位神秘人物呢，为追忆月亮少女而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。这个地方啊，说的就是拉萨的八廓街，位于东南角的黄色小楼，据说也是当年仓央嘉措与那位月亮少女相遇的藏式酒馆。玛吉阿米呢，为每一位来到拉萨的游客都烙上了久久的美丽一梦。故事很美，来到拉萨呢，不妨挑个午后走进这座黄色的小楼，点一杯甜茶，晒着太阳，听着浅淡的音乐，慵懒而肆意地靠在椅子上，翻看着留言本，静静地享受这个午后。玛吉阿米呢，以尼泊尔、印度、西藏风味为主的餐厅呢，经改良趋于了西化，餐厅呢带有浓郁的藏式风格。二楼呢还有藏族歌手在吧台旁现演节目，客人呢以外国游客为多，所以价格比较贵。
来到西藏呢，就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酸奶哈，可不是在内地所见到的伊利呀、蒙牛呢这些酸奶。那在甘南呢，无论是当地的雪山牦牛牌的酸奶，还是藏民手工制作的酸奶，都会让你对酸奶有全新的认识哦。风干牛肉呢是非常有特色的西藏食品，当气温在零度以下时，藏民们将牛羊肉割成小条，挂在阴凉处，让其自然的风干。到来年的二三月份呢，便可食用。经过风干之后呢，肉质松脆，风味独特，回味无穷啊。
那么，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来到这个西藏最小子的地方，记住没有之一。如果你是一位经济型的游客的话，那么喝点甜茶就可以了，亲身体验。菜品呢价格比较贵，
味道却是很美，特别推荐一酸奶蛋糕。酸奶蛋糕呢，价格有些小贵，不过味道还可以，和芝士蛋糕有些相似。玛吉阿米的留言本呢，留言本都是用传统工艺手工制作的，用的呢也都是传统的藏纸，书写的效果类似宣纸，但不如宣纸精细。摆在架子上有好多本，随性的涂写，你可以留下这一刻你的心情，等到多年之后再来翻看，不知是何感触。终究岁月易逝，年华易老，能留下的很少。如果逛完布达拉宫的话，可以去布宫西侧的牦牛酸奶坊坐一坐，墙上呢也是各地来西藏旅游的驴友照片，桌上呀是大家随便涂写的旅游日志。藏式的装饰恰到好处地点缀在不同的角落，让人感觉温馨亲切。酸奶的品种有很多，最受欢迎的是原味酸奶、酸奶饭和人参果酸奶。藏族服务员呢态度殷切周到，会让人体会到一丝暖意。不过第一次喝的话可能会很不习惯，非常的酸。老板呢会准备一些白糖，咸酸的话可以多加一些。记住在第一次在拉萨点了原味酸奶的话，整整加了半碗糖进去，还是会奇酸无比，不过味道还是不错的。
早上起床，你的嘴有点苦涩，中午唇边有一点点午餐的香气，晚上我看见了它留给你的唇印。我能读懂你开心的扬起嘴巴，或是遗憾的撅嘴。我只是茶，但却是了解你的茶。
灰茶雾里清，真正了解你，雾里清。
下雨的时候，我要一杯卡布奇诺。
寂寞的时候，我要一杯白开水。
孤单的时候，请给我一杯热牛奶。
Party time！ 我要我的百事可乐。
听流行音乐，喝百事可乐，生活更精彩。
是阿美的双眼。 都说高原红，人都说高原蓝，高原上有一张红红的笑脸，人都说高原美，人都说高原蓝，谁知道蓝天下那望泉，它是阿美的
再来看一看西藏最出名的青稞酒，藏语呢称之为羌，是西藏高原出产的一种主要粮食哈。青稞，青稞酒呢有高度酒和低度酒之分，逢年过节生孩子、结婚或者是迎送亲友，青稞酒是必不可少的。所以呢藏族的男女老少都非常喜欢喝。那藏面呢是典型的藏式早餐，这是一种传统的西藏小吃，用牦牛肉汤煮的，特别特别的香。面条呢是用青稞面所制而成，吃起来有点外软里硬，再配上几勺辣椒酱，外加两张肉饼，最后再来一杯甜茶，那是相当的满足啊。
对于来到拉萨的旅行者来说，拉萨呢有三处饭馆集中的地方，一处呢是在西郊德吉路，街上呢有许多川菜馆、火锅厅、川人煮里，味道纯正。其中路北的一串火锅城是拉萨最为著名的了。第二处地方呢就是布达拉宫广场往东，包括向北娘热路的一端，那一带有异常便宜的小川菜馆，价钱呢大概也就是北京比较便宜的大排档的价格。第三处呢就在北京中日吉日旅馆到巴朗学旅馆中间的一段，这里的特色呀是提供藏餐和西餐。西藏的饮食文化受到了印度、尼泊尔的影响，想感受异域风情的话，多选择去吃藏餐、尼泊尔餐之类的地方，比如拉萨厨房、雪莲餐厅等地方。位于大昭寺广场对面的拉萨厨房呀算是拉萨规模不错的餐馆，口味呢以印尼、藏等为主，藏式风格，晕黄的灯光，老外很多，人气很高，只不过座椅摆放的有些挤，如果选择在用餐时间去的话会有些不舒服。上菜速度啊有些慢，推荐的餐点有酸酸甜甜的香蕉酸奶、外脆里香的牛肉饼，女孩子应该都会喜欢的，即使离开很久的话想起来依然会回味无穷。
那说到这个藏族人民啊，主要是以食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，在牧区呢一般是不吃蔬菜，饮食单调。从单一的饮食结构来说呢，牧区乃至整个西藏都属于高脂肪高蛋白饮食区， 众所周知呢，牛羊肉的热量很高，这有助于生活在高原海拔地区的人们抵御寒冷。那有趣的是呢，西藏民族有食生肉的习惯，若到一些民族或农区家中，你会看到挂满屋内或帐篷内的风干的牛羊肉。你若去这些牧民家做客呢，主人会拿出一些风干的牛羊肉叫你品尝，这种风味只有在高原上才能品尝到的各种饮料，是构成藏族群众营养食品不可缺少的东西。藏族的饮料呢，有酥油茶、甜茶、青稞酒等。酥油茶除了与主食同时用外呢，也可以当作每日饮用的饮料。酥油茶与甜茶分别是用酥油、牛奶或奶粉加入茶叶、盐、白糖制成的。酥油茶与甜茶都具有茶的功能。在西藏呢，用酥油茶招待客人是藏民族古老的传统。无论你走进牧民的帐篷，还是农民的泥土小屋，或走访亲友，主人总是会打好醇香的酥油茶请你品尝。藏同胞出远门呢，亲友前来送别，会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，再敬上一碗酥油茶，祝远行者雄风化吉，一路顺风。那藏族另一种饮料青稞酒呢，是用青稞发酵后酿制而成的。在西藏男女老少呢，都有喝此酒的习惯哈。西藏人民在过节前呢，都要酿造大量的青稞酒。从藏历四月到八月，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和非传统节日、宗教节日和非宗教节日呢，西藏人呢都要提上甘甜醉人的青稞酒，到绿荫的草地上三五成群，搭起各色的帐篷，一边喝着青稞酒，一边尽情歌舞，显示出藏族酒文化的魅力。
那么，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到西藏拉萨的话，也可以去距离小昭寺出口处很近的圣地素餐馆，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它呢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家纯素食的餐馆，这里呢无肉无酒无烟，环境雅致，是难得一觅的纯净场所。它呢也是纯洁友谊、浪漫爱情的温馨世界，这里的环境啊很适合需要宁静的行者。
那藏式的进餐呢是非常的考究的哈，主客各自坐在自己的后殿上，前摆藏桌分开进食。藏式菜肴有风干肉、奶渣糕、人参果糕、炸牛肉、辣牛肚、灌肠、灌肺、炖羊肉、炖羊头等等。主食呢有酥油茶、奶渣包子、藏式包子、藏式饺子、面条、油炸面果等等。西藏各地城镇呢都有许多各种档次的藏餐馆，这些餐馆无论是高档的还是简陋的，它的装潢设计大都注意体现出民族特色哈，比如说狗蹄木桌呀、铁皮火炉呀、巴瑞瓷碗呀、藏式蒲团呀、吉祥图和壁画等等，这些都体现了藏民族的精神追求哈。那旅游者到西藏呢，可以有选择地品尝一些有特色的藏餐、藏菜，如各类的灌肠呀、青稞酒呀、还有酥油茶呀、牛羊手抓肉呀、凉拌牦牛舌、包子、各种糕点，以及呢甜茶、奶茶、酸奶、烤肠、风干肉等等。
那么，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要去西藏旅游的话，还有几点小的建议可以给大家说一下。第一呢，你如果步入藏民的帐篷居室的话，不可以用脚来踩门槛，也不可以在他人的面前吐痰。藏民如果伸舌头的话，是表示尊敬而并非嘲笑，合十也就是一种礼节。进藏前呢，注意千万不要感冒，如果患感冒的话，最好推迟进藏，因为在高原上感冒不易康复，严重的还会引起肺水肿及其他多种并发症，所以要准备一些感冒的药品和胃肠类的药品是非常必要的哦。西藏的气候特点呢是干燥、缺氧、气压低，因此进藏前随身带一些鼻腔外用软膏和润喉片，可以缓解干燥带来的鼻喉部不适。由于高原的紫外线也是比较的强，据测算年平均辐射值每平方米在6000到8000兆焦耳之间，因此戴上太阳帽和墨镜 和防晒油也是最佳适宜的。此外呢，游客朋友们也不要在西藏购买任何野生动物的毛皮，野生藏羚羊的角、野牦牛的头骨等，这等于在支持西藏日益猖獗的对野生动物的偷猎行为。而事实上，如果你在离开西藏时被发现携带有这些物品的话，你自己很可能也会面临很大的麻烦。
好，最后 Nico 要给大家补充的是呢，当你去藏民的家中的时候，主人呢会给你献上酥油茶，那在客人喝茶前呢，要先用右手的无名指在茶碗中沾取少许的茶，手指举起在空中弹三次，表示呢献给神、龙和地。饮茶的时候呢，不能太急太快，要轻轻地吹开茶上的浮油，分饮次数留一半左右，等主人添上才喝。喝茶的时候呢，不能喝出声响，要慢慢地喝，喝得很急的话呢，会被主人视为是没有教养，被戏称为毛驴饮水。那饮茶呢，不能一饮而尽，更不能喝上一碗就走，一般呢是以喝三碗最为吉利。所以拉萨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哈，一碗成仇人。那希望去拉萨旅行的各位听众朋友呢，要谨记以上的小提示哦。
好的，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再会。
觉醒。